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陈香儿。香儿非常高兴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当中又可以和您一块儿来研读马太福音了。香儿读马太福音啊，其实读了很多次了，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弟兄姊妹读马太福音一定也读过很多次。马太福音呢，记载了主耶稣的降生，也记载了他出来传道，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被埋葬，然后呢复活，整个的过程。那么香儿呢，每读一次啊，就会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神对我们那种舍己的爱。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研读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求圣灵带领我们，借着主耶稣自己的话来更新我们的生命。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呢，就说到了主耶稣的传道工作向南移进了。那么今天我们会研读主耶稣在犹太地和比利亚的工作，大家呢可以现在就打开经文十九章。那么研读完圣经啊，罗文辉还会出现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当中。今天他将要介绍的是希罗亚池，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中有一个和这个池子有点关系。好了，现在我们先进入马太福音研读。
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昨天我们已经研读了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这是主耶稣的第四篇讲章，讲到了信徒团体应该怎么样的相处。这也是主耶稣啊在加利利的最后一篇讲道。他讲完这些就离开了加利利，来到了犹太地和比利亚继续他的传道工作。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至二十章呢，便是记载了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的经历，当中呢包括休妻的教训，有关小孩的教训，富有的少年人，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预言耶稣之死，母亲的请求，以及呢在耶利哥使瞎子看见等等。我们呢会用两次的节目时间来完成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至二十章的研读。好，现在呀，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一节。这里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弟兄姊妹，从这节的经文里，我们知道主耶稣正在向耶路撒冷的方向走，因为呢，耶路撒冷就是在犹太的境内。约旦河外则是指着比利亚而说的，这是当时的人的一个习惯的称呼。无论主耶稣到哪里去啊，都有很多的人跟着他，法利赛人也跟着他。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着耶稣的目的和其他的人是不同的，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是为了试探耶稣，要找把柄啊来陷害耶稣。这一次呢，法利赛人又问了一个刁难的问题，他们问，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题内有题的问题啊，是一个陷阱。他们想耶稣用自己的话套住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呀？是因为在摩西的律法下，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妻子有不洁的地方，不愿意收留她，就可以写一张休书，休了她。那么问题 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啊，什么是不洁的地方？当时的犹大拉比有两个派别，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呢是截然不同的。有一个派别的人呢，对不洁的解释是非常广义的，竟然可以微小到妻子准备的早餐不能够使丈夫称心如意，那么丈夫就可以给他一张休书，妻子呢在没有任何求诉的情况下就要离开，回到娘家那里去。不过呢，另外有一派的教师呢就认为了，不洁是指道德上的不洁，譬如说在结婚的时候发现妻子不是处女，或者啊妻子违背了结婚的誓言，这才是不洁。所以呢，法利赛人就问耶稣的问题是，一个人只要有原因便可以休妻，对不对呀？弟兄姊妹，主耶稣这个时候啊，无论如何的回答这个问题都会落在法利赛人设定的圈套里的。不过呢，主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并没有回到摩西的律法，而是回到了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的心意。马太福音的19章4到6节呢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看看，是这样说的，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主耶稣注视的是婚姻本身的意义，而不是离婚的原因。他指出，在神的眼中，婚姻是永久不变的，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尽管呢，在旧约时代离婚啊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神的本意不是这样的。夫妻必须由结婚那天开始定义，绝对就不考虑离婚。夫妻俩呢，要在彼此委身的基础上建立婚姻关系。法利赛人听完了主耶稣这番的讲论之后，又把这个问题啊挪移到了摩西的身上。他们问，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弟兄姊妹，法利赛人所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申命记》24章1到4节清楚地记载了有关的吩咐。现在呢，香儿就把《申命记》的24章1到4节读出来给大家听。人若娶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既然摩西早就列出了可以休妻的律法，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他又会怎样回答呢？待会儿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刚才呀，我们提到了法利赛人引用摩西的律法追问耶稣对休妻的看法。他们问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主耶稣是怎样回答的？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19章8到9节是这样说的，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令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答案。由摩西直到耶稣的时代啊，人们的婚姻和神的本意仍然有一段距离。主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人心刚硬，所以才设下了休妻的律例。其实呢，神的本意是要人借着婚姻结为一体，永不分离。但是呢，人的罪恶本性令离婚变得无可避免，所以摩西就制定一些律例来帮助那些受害的妇女。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妇女是很难独立生活的。根据摩西订立的这些律例啊，男人不可以单单把妻子赶走就算了，必须呢写一封正式的休书。这个规定叫人想要离婚的时候能够再三思而行。不过呢，主耶稣的确给了一个可以离婚的理由，那就是犯了奸淫。主耶稣很清楚地指出，除了通奸之外，任何人都不能丢弃妻子再去结婚。门徒听到主耶稣的讲论，大吃一惊，忍不住啊就回应了一句，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于是呢，主耶稣又讲到了独身的问题。弟兄姊妹，有的人啊会选择独身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主耶稣说，有些人因为生理上的限制以致不能结婚，有些人则因为他们特殊的情况而选择独身，你便能够更好的服侍神。但是呢，结婚的不能够藐视独身的，独身的更不要自以为骄傲，认为结婚的人不够属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详细地谈论了有关独身的问题，下面就不在这里呢再多做解释了。我们现在可以来看马太福音的19章13到15节，主耶稣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啊，再次讲到了小孩子，他希望小孩子到他那里，因为他爱小孩子，也因为只有像小孩子那样的纯真才能够呢亲近神。所以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另外呀，小孩子乐于接受的态度恰好和宗教领袖的顽梗刚硬成了强烈的对比。主耶稣给小孩按手祝福之后便离开那个地方去了。在接下来的马太福音19章16到30节，记载了主耶稣和一个少年财主的谈话，以及因这件事而带出来的教训。当时啊，一个少年财主来问耶稣，如何才能够得到永生？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是怎样回答的？主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主耶稣告诉他，必须要遵守神颁布的十诫。然后呢，主举出了其中的六诫，这六诫啊，都是有关人际关系的。当主耶稣将这一切放在少年财主的眼前的时候，那个少年人诚实地回答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他觉得呀，在生命当中呢，除了善事和财富之外，仍然缺一些的东西。于是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弟兄姊妹，变卖所有的财产来救济穷人的要求啊， 刚好显出了那个少年人的弱点。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从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个少年财主啊，爱财富多于爱神呐。少年财主和主耶稣的这番谈话非常的有意思。少年人首先就问，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这是指借着行为称义而说的。主耶稣把善行说出来之后，少年人表示他已经做了一切呀，问题是为什么还是不能得到永生呢？主耶稣又给他答案，叫他变卖一切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耶稣。但是少年财主拒绝了，最后啊，只好忧忧愁愁地走了。这忧忧愁愁四个字也总结了少年人以后的没有喜乐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呢，我们讲到了有一位少年财主来问耶稣，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当主耶稣把途径告诉他的时候啊，他又因为不想放弃拥有的财富而忧忧愁愁地走了。弟兄姊妹，这位少年财主想得到永生，但是呢，他不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他不相信主所赐的福气会多过他所拥有的一切。那么不知道您的心思意念又如何呢？当你说愿意为主而活，甘愿付上代价来跟随主的时候，你就是将自己啊全部的献在了坛上。那么你今天是不是还有所保留的在跟随主呢？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的教导啊？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那个少年财主走了之后，主耶稣转身教训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骆驼根本不可能穿过针的眼呢。主耶稣就是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富翁进天国的困难。不过呢，也有人解释说，耶路撒冷中有一个小城门，这个小城门呢就称为针眼。如果一匹骆驼想由这个针眼的小城门经过的话，就必须把骆驼背上的货物全部的卸下来，然后呢，让骆驼蹲在地上，一个人在前面拉，几个人啊，在后面推，才能够让骆驼挤过去。主耶稣就是借着这个比喻，指出，无论是什么人，如果想要得到永生，都要在主的面前谦卑，并且呢，要对神有充足的信心，而不是去依靠自己的财富。所以当门徒带着疑惑的神情问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就回答，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好，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彼得听完了主耶稣的教训以后，也问了一个问题。他问，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弟兄姊妹，彼得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你心里想要的问题呢？主耶稣向门徒保证，任何人因为他而放弃任何珍贵的东西，都要得着多 倍的回报，并且能够承受永生。在主耶稣的回答当中，他更加应许在他复兴的时候让十二门徒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和人子一起来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他将世人的价值观颠倒过来，我们不要因着短暂的利益而失去了永恒的赏赐。相反啊，我们要甘愿奉献自己来跟随主，这样呢，我们的赏赐在天上是大的。接下来呢，夏儿就送给大家一首歌，歌的名字是《我就是生命的粮》。不知道今天你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得着饱足呢？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他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就是生命
纵横新旧约，踏遍迦南地，历史地图，圣地名山大川位置，人物行踪，汇集成为圣经地理。
弟兄姊妹平安，罗文辉欢迎你一起来学习圣经地理。哎，弟兄姊妹，如果提到希罗亚池啊，哎，你会联想到耶稣所做过的什么事情呢？其实呢，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的一个神迹。当时啊，主耶稣用唾沫和泥抹在一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呢，就吩咐他去希罗亚池去洗一洗。那个瞎子呢，照着主的命令去洗，回过头来，哎，他的眼睛就开了，就能看见了。希罗亚池呢，是耶布斯城南的一个水池，位于水门的附近，只要从圣殿往南走一段路就到了。希罗亚池呢，也是西西家所建的引水道的出口标记。弟兄姊妹可以尝试从地图上找出这个地方。西西家的引水道啊，大约在主前的700年开凿，当时正好是亚述人威胁入侵耶路撒冷的时期，整条水道呈现一个 S 的形状，就是英文字母 S 的形状，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蛇那样。列王记下第20章第20节呢，就提到西西家开凿这条引水道的工作。经文就说， 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考古学家更在水道中发现名为西罗亚的铭刻，是用希伯来文凿刻于水道旁边的，叙述聚集工人的经过和工作的进度。西罗亚池的四面唯有用石头砌成的高墙，北墙下方的拱门呢，就是引水进入西罗亚池的入口。当年修建这个池的原意是为了引水进入城墙里头，防备入侵耶路撒冷的人占用。池水流经圣殿山，进入内城部分，供居民取用的。水呢，是从积逊泉流经水道引入池子，然后呢，再穿越列王的花园地下，再入希伦溪，然后呢，又流到死海昆兰艾瑟尼派所在地的南部。积逊泉呢，是终年畅流不息的水泉，也是耶路撒冷唯一的天然水泉。加上起伏的地势，正好说明了耶路撒冷之所以坚固，以及为什么打从青铜器早期呢，这个城已经成为聚居的地方。希罗亚池在主前77年被毁，五世纪的时候水池上建有一座纪念堂，但是呢，在主后614年被波斯军拆毁了。至于这个水池原来的大小形状，全部已经无迹可寻了。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来信呢，也给我们分享您自己的信仰的情况。在来信当中，您只要写上陈香儿就可以了。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